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今天美国和墨西哥宣布采取新措施，打击中共规避美国钢铝关税，绕到墨西哥向美国出口产品的做法，目的是把中国生产的廉价金属拒于美国市场之外，保护国内生产。白宫在公告中说，根据拜登总统的这项新政策，从墨西哥进口的钢铁产品将被征收 25% 的美国232条款关税，除非有文件证明这些钢铁是在墨西哥、美国或加拿大融化和浇铸的。同样，从墨西哥进口的铝产品要想逃过第232条款下 10% 的关税，就必须不含在中国等几个国家冶炼或铸造的原铝。在 COVID-19 疫情发生后，美国重新调整了一些直接供应链，使他们远离中国。然而，很多原产于中国的产品转到来到墨西哥，利用北美贸易协定下的免税准入待遇进入美国。拜登政府官员说，根据新规，把这些产品进口到美国的进口商需要向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提供一份分析证书，说明这些金属的原产国。在俄罗斯加强空袭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北约请求更多援助。周二晚上，美国总统拜登在北约峰会演说中宣布，北约盟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向乌克兰提供几十套战术防空系统，这些防空能力包括5套远程防空系统以及几十套短程防空系统和导弹。美国、德国和罗马尼亚将各派出一套乌克兰要求的爱国者系统，第四套系统将由荷兰和其他国家的部件组装而成。意大利将派出一道 SAMT 系统，其他北约盟国也承诺将提供其他短程防空系统。此外，据彭博社报道，英国新首相斯塔默在周二前往华盛顿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乌克兰可以使用英国的暴风影巡航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并确认他将延续英国前政府在俄乌战争中关于远程武器使用的政策。日前，加拿大骑警在魁北克省发起了打击外国干涉的宣传活动，呼吁公众提供有关中共犯罪活动的线索。加拿大警方周二在 X 平台上发布视频说，我们正在积极调查与中国干涉魁北克有关的犯罪活动指控，欢迎匿名举报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形式的威胁、骚扰或恐吓。警方在当天发布的新闻稿中说，这次活动的目的在于提高人们对外国干涉行为的认识。过去两年来，加拿大一直深陷外国干涉问题，包括媒体披露的泄露情报，以及对在加拿大境内非法设立的中共警察站的调查。去年三月，加拿大骑警在魁北克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措，公开了对涉嫌设立中共秘密警察局的两个地点的调查。魁北克的两个中共警察站地点被确认为位于蒙特利尔唐人街的满城华人服务中心，以及位于郊区保乐沙的南岸魁北克华人服务中心。周三，菲律宾空军抵达澳洲北部，与美国和澳洲战斗机一起进行实战演习。这是菲律宾空军60年来首次在海外部署。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派遣4架 FA-50 战斗机和162名军人参加在澳洲北部无人区上空进行的代号为7黑24的作战演习，共有20个国家、140架战机参加。澳洲空军官员表示，菲律宾战斗机将和其他空军合作，解决一些复杂的问题，对付模拟对手和地面的威胁。菲律宾空军官员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他们军队的战备状态和能力。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格雷厄姆认为，尽管菲律宾和美国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但菲律宾还是要把自己的空军和海军作为第一道防线。他说，在南海局势的背景下，菲律宾现在强烈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外部威胁，因此马尼拉一直在努力提高自身的防御能力。周二7月9号是中共当局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的709大镇压9周年纪念日。当天，包括中国人权律师团在内的全球多个人权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参加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每一次纪念709都是对中共政权的一次警告。2015年7月9号起，中共公安当局在中国多达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了超过300名律师、维权人士以及上访民众，部分人士被强迫失踪，部分人士被判重刑。 来自人权律师、维权人士以及宗教信仰群体的50多名代表参加了周二的709大镇压9周年纪念线上研讨会。一些709受害者讲述了中共当局对他们实施的酷刑和迫害。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主席方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更多人关注709的受害者。他说，300多名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遭到逮捕、酷刑和关押，有的至今还在狱中，哪怕是离开了监狱，各种迫害还一直在延续。像王全章律师和李和平律师的幼小的孩子失学，也有人甚至第二次被抓，像余文生、许燕夫妇。我们要呼吁整个国际社会去关注他们的这种境遇。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